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是第二次、第三次见面了，所以我想我们是朋友加兄弟，对吗？
对。
好，我问你是看朋友还兄弟？我说话，大家可以听一听。谢谢大家的带导哦，看我上来方便一点。那个来的前一个星期脚扭了，然后星期三脚呢又扭了，所以大家祷告非常重要。侍奉神是一个征战。那昨天打电话回去呢，我们家里平不平安呢、啊？怎么样啊？那我师母跟我说，我们养了三年的大白兔死掉了，小孩子很伤心。说怎么会发生这个事情？所以侍奉神是一个征战，是一个看不见的，就像无限战争一样的，无看不见的一个战争一样的，确实是这样。所以你来这里，我想大家来也不容易。可能你来以前，可能都有些在家里或在新意念上也有些征战，但你得胜了，你来到这里，所以我们为我们自己来鼓掌加油，我们彼此的问候一下好不好？愿神祝福你。彼此问候一下，大家起来，愿神祝福你，耶稣爱你。最近几年呢，大家在这个传媒啊，无论是网上还是在我们的杂志或是中国的一些电视上，有没有大家注意到有一个词？大家词很多哦，现在词很多，什么要有沉淀啦、什么是 out 啦，还有什么其他的很多比较 fashion 的词。但有一个词常常出现，大家有没有注意？就是富二代，富二代，有富二代啊。然后实际上富二代是指的谁呢？八十后就是80年出生以后的，然后现在又过来一个九十后，所以我看到这个80后呢，说他们富二代，台湾称这个富二代呢好像很少，他是叫草莓族。为什么叫草莓族呢？草莓族呢，他就是一挤压压力大出水，时间放长了发霉，然后碰一碰呢，就是有点损伤，所以很难把握住，所以往往叫草莓族，好像对这一代人呢，好像是没有希望的。然后也把它称为什么叫月光族，就是一月的薪水来了以后用的光光的，这月光族。还有一个呢，这个叫啃老族，也是对这一代的描述。啃老族就是说这个蜗居啊，父母愿意蜗居到小房间，把这个呢留给儿子媳妇，要娶媳妇嘛，人生大事，那不得不呢那节衣缩食的，然后体贴下一代。这个描写以后，好像我们认为这一代呢是没有盼望的一代，这一代他还是没有希望的。但是我呢，最近我想这几年大家有没有常看 YouTube 上面有一个《非诚勿扰》，两个光头孟非和乐嘉，对吗？然后就请那些18个还是多少个20个，那站在那些80后或者是90后的站在一排，然后呢有一个先生来就看，就是彼此的问答。那我跟大家看的可能角度不一样，有些人很喜欢看，可能是这个是国内现在目前还是收视率最高的一个节目，一个栏目，江苏电视台的。那我看的时候呢，就透过他们言语啊表达了，去了解他的婚姻观、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那我透过这个窗口呢，知道现今80后、90后的脉搏是什么样。所以我看了以后呢，不像那些描写那个词语那样那么糟糕啊，好像是不经的一碰的。不是，他们很有智慧，反应也很快，那思维也很敏捷。那我说这一族啊，应该是有希望的。我今年52岁，所以30年以后我也是80后了。所以我是80后，一定是的。那再过40年我是90后，那但愿我是90后。再从这里看的话呢，那我关键重点是讲什么？ 我们在属灵上有没有一个富二代呢？你们想过属灵上前辈后辈前浪后浪，属灵上有没有富二代呢？是有的。你翻开书以后呢，我们圣经以后很多都是富二代。那我今天要讲的呢，大家已经刚刚念过那书经文约书亚记，那我们看过，我看看这个就是在24章，我这个是怎么样 control 这个，好，你帮我 control 一下可以了，下一张，那你帮我 control 好了，我这个是怎么样，来我们再念一下好吗？这是有几节经文，那三节经文并不长，我们再读一遍。那你在读神话的时候，你就把自己呢置身在那个 picture 里面，那个环境背景中，你再去领受的话呢，你就比较容易把自己投入到那个年代。好，我们一同开声来读这几处经文。来，
现在你要听
在动还是我在动？好，我们往下看，我们往下看。如果假设你刚刚读了那个三节经文的话，你会把这个安个什么主题呢？你认为它的中心思想或者主题是什么呢？现在又突然就出来了，所以大家就是把我的秘密就告诉了，是有点大家啊忍耐一下去一同思想。那我给它主题呢，就看的是我和我家，我和我家必定侍奉他。那我认为这三组经文呢是讲的我和我家必定侍奉他。那怎么讲的我和我家必定侍奉他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这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那哪三个方面呢？我们接着往下看。第一方面呢，我觉得问为可以往下走，要除去偶像，单一侍奉。第二开始呢，那前面几节呢，那前面这一节呢是讲的是除去偶像，单一侍奉。怎么叫除去偶像，单一侍奉呢？那现在这里就看他讲，他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这个现在是什么时候叫现在呢？约书亚讲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好，我们继续往下走。现在呢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这个火柱云柱围绕着那600万的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时候呢，出了埃及时候呢就往一直往下走，然后碰到红海在挡阻挡他们的时候呢，那前有的红海，后面呢有些追兵，埃及的追兵在这里，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个神就神叫骑士，你慢一点哦，这个是个有时候控制，抱歉，我应该是我的责任啊，我应该把这更好一点，可能就可能会更好。那就看到这神迹奇事，围绕这个民族啊，这个选民呢、啊，一直是在这边去行走，一直是在这边在走。好，然后他们就透过了旷野了，到了旷野说没有吃的了，然后跟神抱怨呢，神就降下玛纳，在这个旷野呢。有将近40年，一般说40年，甚至有38年时间呢，在那里游荡。这游荡的距离呢，大概就是跟我们到纽约那个大距离。要走的话，也不会走38年、40年时间，应该来说一年可以走得到吧，也不会那么长。但是呢，他们由于顽梗、背逆，神迹奇事明明随着他们，神的显现也常常让他们知道明白，神的供应也使他们不缺乏。但是个顽梗的心呢？人背离的心呢，常常呢就是在他们这个民族中展现出来。 我们要知道，神从旧约启示到新约是一个渐进式启示，神借着教会的历史，借着人类发展的历史或拣选救赎的历史呢，告诉现今读圣经的人，知道他是怎么样启示他自己的，那叫自我启示。然后以色列人，然后没有吃的时候呢，没有肉的时候，只有马的时候，他们就说哦，我们要肉，神就给他们预备了这个鹌鹑。所以大家有时候没看没有鹌鹑，我特意大家看一看，就是小小鸡一样的鹌鹑，使他们吃了以后呢，不仅吃饱了，而且挂到屋檐上，而且肉呢就是塞牙缝都没办法了。我跟是长虫牙的，可能很多虫牙的都有可能。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所以现在呢是在过了这38年40年以后，那约书亚呢带领以色列民呢，在摩西那一代全部死了。全部死了，因为神说你们这一代不能进我的应许之地，因为你不听我的话，你们按着你的自己的意去做。 OK， 好吧，你这一代人全部走了以后，我再兴起我的领袖，然后去带领以色列人去进入到迦南美地，我应许之地。那这一代人完以后，你从约书亚记第一章看的开头就讲了什么？那前几节摩西死了，就是这一代人完结了。那约书亚实际上在属灵上他就是富二代。那这富二代是怎么样富二代？能不能担起神选民，担起神的祝福，透过这个民族祝福给万族的呢？那我们就接着往下看。那在这个时候呢，讲的现在呢实际上我们从经文的这是意思24章了，就是约书亚记已经往很后了。然后看到约书亚是活到110岁过世的。那这个时候呢，应该是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有40年以后呢，那个已经是约书亚那个时候就是有带领以色列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他有60岁。那现在110减去60呢，已经过了50年了。这是就实际上是像约书亚呢，是属于一个老人家，可能胡子都很长，然后他语重心长的对他的子民在说了什么呢？就是这些话。你认为是他是遗言还是祝福都可以，但是那个现在大家看到读神的话语，要知道现在神没有一个字是随意说的，每一个字都有它的意思的，每一个词都有它的前后关系的。所以我们读神的话呢，要深入的去理解他说的现在呢，就是讲的这个约书亚呢要被主接去了，是110岁的时候，是出了埃及在旷野40年，然后又进迦南地又有50年时间。在这个时间时候呢，因为出埃及时候呢，约书亚大概估计他是20岁左右。大家记得摩西在山上祷告，他的哥哥谁？亚伦，还有一个呢？不是，约书亚在前面打仗，这个谁啊？这谁啊？耶户好像是，亚伦和耶户对吗？举起手来，然后举起手以后呢就打胜仗，手不举起来不祷告的时候呢就下来了。所以祷告是属灵的方法，做属灵的事情是很有果效的。是在那个以后，约书亚去打仗征战的时候，那个时候估计是20岁左右。那出埃及时候呢，他将近可能是60岁了。那他死的时候110岁，就是50年以后。这个时候他还是在讲这句话，我们知道他的背景以后，我们就知道他讲什么呢？他说现在啊，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你我是那个时候老百姓或者是官长的时候，你听到这句话说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这个时候心里好像不是个滋味，好像我们听这话好像我们是没有敬畏耶和华的，没有诚心实意侍奉他的，好像听起来就是这样啊，不是说听反话。听到这位老先生这个老领袖这样讲，我们说你们要，我们有没有呢？实际上我们就看下面就讲了，将你们列祖，那很抱歉，也还是回到那里，没有那个，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就说明约书亚在对他的百姓会众在讲这个时候呢，叫除掉埃及和大河那边的神的时候啊，去侍奉耶和华是有这个事实的，他不是随便说说，好像有责备的意思，他实际上是有的。所以从这里来看的话呢， 除去偶像，单一侍奉是非常重要的。你想要侍奉神，你如果偶像不除啊，你侍奉啊，你家里很多噪音的，你教会里面产生很多摩擦的，在公司里面或在其他接触人的地方，有很多啊，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会产生的。为什么？偶像不除，侍奉没有办法的。那怎么叫除去偶像呢？那在我的侍奉中呢，现今这个我看大陆来的新移民也好，还是来这里读书学访问学者也好，那我看他们特别是女生呢，很喜欢带个红的绳子，下面有一个佛像一样的坠子，好像带着保佑保佑我在美国这片大土地，陌生的土地我也不知道，好像是求一个福一样的。还有呢，前几年我记得我带着小孩的时候，那还小，我推着车在我们隔壁中山公园去走的时候呢，有个穿个袈裟的，有三个好像是喇嘛一样的，他手里拿个红的那个红线牵的，是个很薄的片子，是镀的金颜色的，蛮精致的。他跟我要不要，我说你这个要给我，说的很好的普通话。他说是要给你啊，我说我是牧师，他先没听懂，后来我是牧师，后来他还是没有太那个，他可能不是太熟，好像有点意思。我说我是信耶稣的。哦，那不能提，他一抖，好像一闪一样的，这个灵邪灵呢，他在后面呢，因为他们都本来是属邪灵属鬼魔的，他一抖，哎，他说不能提那个。我说我是牧师，我是信耶稣的，他马上就有感觉了。所以他我就想着说呢，你不要以为随便挂这个是好玩的事情，这个实际上有时候特别是对信主的，你要侍奉神的人，这个邪灵会搅扰你的。他给我的，他那个时候他说了以后，我就没有要，我就知道这个事情呢是有邪灵在后面的。在我们教会啊，有个弟兄他是在读清华，那来到美国以后呢，那拿到学位了，然后呢就准备要去到东部还西部呢，那我们那时候做学生就是这样，然后开车开到八十号公路上面，八十号是东西川的，拿个 quarter， 然后看到了跟就说不相信神嘛，是头灰的话呢，华盛顿在上面翻起来的话呢，那就是东部，你看东部有美国文化，如果是阴的话呢，是阴的话呢，那 quarter 阴是阴的，那一定是西部，西部很广阔，就一扔，看的是头灰还是什么，决定他的命运了。是去东部去西部，往往是这样，没有底的时候啊。我们教会那个弟兄呢，我姓的我不好说他的名字，是姓李的一个弟兄。那他在我们教会受洗，他们全家受洗，那有个小孩，那很高兴，也找到很不错的工作。那因为在湾区嘛，就是电子科技、生物科技。然后他就参加我们侍奉，那我也在带他。他实际上他受洗有两年时间，但是他说我一参加侍奉的时候呢，特别早上教会。那总是有些问题产生的，不是车子没有电了要充电要 charge， 还是说小孩马上就要去上厕所耽误时间，然后回到家里呢也有些问题产生，他自己本身也有很多问题，很多胃不舒服啊，然后工作都还好，都还勉强。后来我了解到他的情况以后呢，我说你现今的光景时候，我说你家里会不会，因为我在属灵上还是比较敏感的，因为我不仅看到是这个人看得见的问题，我会往你的后面更深的那个黑暗的势力，或者你的人的本身的情况，或者你原生家庭原生生长的土壤，我会看得到那些，大概感觉到那些。我就说你有没有做在你们家里有什么偶像啊，或者是有些什么不干净呢？他说没有啊，我们家里很干净啊，福楼寿都没有啊，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啊，也没有带这个坠子你所说的，因为常常知道他们很喜欢带藏在里面啊，好像是保平安也找个依靠或者什么其他东西，他说我都没有。我说那好，你回去想一想看看还有什么。结果呢第二个主任呢他就来告诉我了啊，那个时候我是传道，他张传道你说的对，我说我妈妈她是农村考到清华然后到美国来，她说我妈妈在走的时候请个道士啊，有一个给我好像有一个黄条子压到箱子底下，我走东闯北的话呢我都没有在意，你一提醒以后我就想起来就是这个东西好像还在，我明白了。我说一定是邪灵呢，接着这个可能一直在你家里面产生一些不安的情况，因为说这开光啊，开光实际上他们也下过咒诅的， 开关东西有没有开关过啊？啊，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啊？开关过很灵呢、啊。那个时候邪灵会依附在这里面的，你邪灵就是什么位置都有可能的。所以我去看到这个事情呢，我就想到是很明显的一个属灵的征战。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个他们家离教会比较远，我说你回去以后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把它扔掉，扔到垃圾桶里去，就不要他再过来。啊，他叫我这样去做了以后呢，家里就慢慢的平和下来。所以从这里来讲的话呢，侍奉神有这个心，相信耶稣以后很好的，但是呢，你偶像不除啊，你就有其他的不是单一的去侍奉，你有意无意呢，也会产生这个问题。所以偶像这个问题呢，是在教会、在你家庭中、在你自己心目中常常会产生的。你这个偶像除去以后，下个偶像可能应运而生，就是无形的偶像。你有没有嗜好，好像是特别非做不可的呢？可能大家会有的。有些什么东西吃非吃不可的呢？我喜欢吃辣椒哦，说有我听到有人说，哎呀，没有辣椒我就吃不下饭了。说无论什么地方啊，宝拿些辣椒过来，为什么？你受了辣椒的辖制，那个就是你的偶像，那个就是你无形的偶像。我们受神的辖制，我们甘心情愿，我们不受任何势力的辖制，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是自由的。我们的能力，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我们可以战胜的。我们不一定非要依附到那个无形的偶像之中，有可能你很爱你小孩呀、啊，掌上明珠啊，这也看过那也看过，你似乎把它当成偶像了。教会不去，查经班也没有兴趣，读神的话语、亲近神的这些方面也没有什么兴趣，那个是很危险的。所以这个偶像，无形的偶像，大家可以想想呢，可以举出很多一种偶像啊，要出去你才能侍奉，你不去偶像，你再侍奉，你可以。你也可以说明在这讲道，你也可以查经带得很好，但你内心的问题没解决啊，你很苦涩的，你是在，我们说的通俗一点，你在死撑，你撑到什么时候不知道，但是很可惜，教会需要你更多的努力，更好的去带领，更有果效的，但是你很苦，你把侍奉是一种享受，成为一种忍受，所以忍受了以后，一段时间长了以后，你会爆炸的，你会笨到，你很会不耐烦，很多的问题产生的。这样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在这里呢，要反省我们自己，要除去偶像，单一侍奉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个王姊妹，我们再看，那这是这上面讲的第一节，那第二节是讲的什么呢？由内到外忠心的侍奉，由内到外忠心的侍奉。那个对不起，那个再往下，他在说啊。他接着说呢，这个你们要除去偶像，单一的侍奉我们的神。然后他接着说呢，若是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他这个若是啊，这两个字写的讲得非常好。这个神的话借着人，借着他们讲出来呢，借着他启示出来是非常合情合理的。神没有说你一定要这样侍奉，你一定要这么，没有，他给你有一个选择的。以至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没有用硬性的、用神的权力去制裁他们，而且是他们自愿的、心里有反省的去归向神，是去寻找他们能够寻找到的那个神的新的关系。那从这里来看的话呢，若是他就是一说，假如、比如，或者好像，或是假设。如果你们真是认为你们侍奉的耶和华认为不好的话呢，他说今天呢，就现在啊，你们可以呢去选择所要侍奉的。你可以选择哪个宗教也好啊，或者是你们可以选择你所喜爱的也好啊，或者是你所爱的什么也好啊， That's fine。 这是为领袖说的，神接着他的嘴把神的话讲出来， That's fine， 你去吧。他就讲了，我不勉强你，你知道属天的滋味便值得美善。你如果没有尝到属天的滋味的话呢，你可能还不太了解太清楚。他说好不好的话呢， OK， 你今日就可以选择你所侍奉的。这不是跟他吵架，而是给他们有自由。而且那个以色列民在当时非常叛逆的，也很顺服的，但是人的本性呢， 透过这个民族的三来服侍，三来这个怎么讲，三来五下的这样折腾以后呢，就知道人的本性，你我都是有这样一种影子在那里的。那你们就可以选择，选择什么呢？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还是你们所住的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这两个人呢，就问大河那边，列祖在大河那边，列祖是谁呢？是指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约书亚呢500年前的事情了，500年前的事情。这个大家我插一句呢，是很好记的。亚伯拉罕离耶稣基督的降生有2000年的历史。那这个摩西那个时代呢，约书亚时代呢，差500年，就是有1500年以前，主前1500年前的那个一段时间。然后再过500年，再减500年呢，就是大卫所罗门时期。那再过500年呢，那就是接近圣经快要启示完毕，在马拉西书完了以后呢，有黑暗的400年时间，所以也很接近。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历史，就很了解圣经，你就读得懂了，你就知道它的背景，你就不是太不容易理解。他就说呢，他就说列祖在那边所侍奉的神呢，这个列祖是指的谁呢？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出乌尔的时候呢，他是个拜偶像的，他是拜偶像的，他把一些雕塑的石头啊，一些偶像呢，放在他们是拜偶像的。然后那个时候在以色列民族和希伯来人的民族中呢，每家每个部落每个族裔都有他们自己的属于他们的神，所以神在那么多泛神里面呢，要启示他自己说呢，我是真神。所以在我们旧约里面看到我是真神，不要拜那些偶像，一直向显现我是真神。他这个神的渐进的启示在这里就讲得很清楚，细细看的时候，品味的时候呢，你就好了解，知道他是真神，是逐渐的逐渐启示的。他说列祖那边所侍奉神，列祖在哪里呢？我们看下面有个地图。所以要了解圣经，还要学习圣经的地理。你对圣经的地理人名很清楚的时候呢，当旧约一讲出来，你大概有个画面，知道讲的哪边方面的问题，是哪个部落，是哪个王占据。你所以这个圣经地理这方面你了解以后呢，你就得很多的帮助和学习。所以乌尔呢在这里，那这是波斯湾，那这是亚拉伯沙漠。这实际上这个时候呢，它叫伯拉河，实际上就现在的幼发拉底河。然后这里呢是 Dikre 这个它这里叫西底斯河，这它们也是两河流域。我们中国中华民族也是两河流域，黄河和长江。为什么两河流域发展的非常快呢？也那个是因为交通方便，没有现在高速公路啊，或者是飞机啊都没有的，所以河流的地方都是发展比较快的。同样在这个时代，2000年前的时代或1500年前时代，两河流域的这些人民呢，也都很多的透过河运非常发达的。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从乌尔时候要出来的时候，到进入神应许之地，这个应许之地，那这是死海。死海呢，你把这个最高点你横的往左边一画，一定是耶路撒冷，所以你可以很好的定位。那就在这里，那就在这里，这是死海，要从这边呢走到这里。所以这个希伯来书讲的很好，在其他的旧约里面也讲，所以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他并不知道是什么回事，他也在很多泛神之中。后来神向他启示，我是真神，我是全地的神，天地是我造的，所以才慢慢能够显现出神的作为，是这样过来的。所以这个时候是拜偶像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情况呢，就比较清楚。那这个呢，现今在这边呢是土耳其，然后米索巴里往这边走的话，往这边走呢，这边是应该是伊朗。那这边呢叫旧约，像这个约拿书这边呢，那就是叫亚述，过去亚述在那个被掳的，两次被掳的啊，有些人说那个三次被掳，两次被掳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是指亚述，说黎利维是就现在的巴格达，就是伊拉克一样。那这里呢是叙利亚，这边是叙利亚，那这里是摩亚地呢，摩亚地以东人呢是在这个死海的底下，那这是埃及。这边是红海，这边红海。所以讲的时候什么地名，什么时候约书亚怎么带领他军队，没有直接从这边上去，从这个旷野直接上去，那寻着旷野直接上去，他从老到约旦河以东，从这里打进去的。 那先是打到中间，然后往南走，再往北走，这样征服了迦南地。是在这个时候，约书亚这个时候呢，是在现在是在这块地上。好，下一个，在这块地上。那我们再回过来呢，再看这个由内到外中心的侍奉呢，那我们就看得到呢，这个说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神呢，就是回到你们老祖宗所拜的那个石头呢，那些偶像你要去拜吗？你要回去吗？还是说你们在所住的之地亚摩利人，他跟摩亚人和亚摩利亚人要有区别的？这是叙利亚那一部分，是那个上面在死海的上面的那个神呢，你们要选择，那就是给他们有空间。但你们在选择，我不拦阻了，因为你们在经历神的作为，这个火柱，这个云海一直带领，也供应我们需要。我带领你们也有50年的时间在这里征战，也得到很多应许之地。那我们也战胜了很多一些很难的一些王的这个攻和守。那现在是这个方面，你们都见得到了。那现在就是给你们说，你们认为不好，你们现在可以选择了。我的使命完成一样了，给人有空间。那他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这点我们自己看的话呢，他就说至于我呢，你作为老的领袖，胡子很长的一个老伯伯老爷爷，那至于我这里呢，我会特别把至于我和我家呢要分开一下。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可以说至于我很爱主，我很追求啊，我很尽钱尽我所能的去做。那至于我的话呢，那做好了我自己。那我也是这样。那我说第一次来说，大家很抓住关键词，他说张凯牧师要成为一个好的牧师。好的牧师怎么样呢？最起码从基本开始做起。我就拿奉献来说哦，奉献无论多少我一定会做到10%奉献。但是有时候说，哎呀，牧师啊，有时候别人请你去退休营啊，或者是去讲道几天呐、啊，那个收入好像你去拿外快。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嘛，对不对？你又去赚外快一样的，教会给你的薪水有工资了，那你又去这样去经常去参加这些，那我跟我们教会说，就这包括这次来，我说我来，你的支票是写给我们教会的，不是我个人的，我要从我自己开始做起。在这上面呢，群众眼睛是雪亮的，所以呢，这个不是来捞外快，是神的教会的需要。我如果真的有需要，我出去，但是他的支票是写给我们教会的，因为教会负我的责任，所以我就把这些是全部给是归属的教会的。但有时候，我想有个除外，就是假使有些人是奉献给现金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很难说清楚了。这个是除外的，我就可以拿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因为你有时候别人给多了，那有些人看说，哎，不止那么多啊，有时候很少了，那应该是更多，就可能产生一些可想空间，误会太大，所以干脆就说10%奉献更清楚，也是现金，但是可能性很少的。你要是教会或者单位其他，一般是支票，因为他要做账的，他不是用现金来给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我就说比较灵活一下，不是那么 square 那么死板，可以这样做一下。做好10%奉献，那他就想，哎，那你的师母呢？你师母也可以啊，你上班呐、啊，哎，听说是 manager 啊，在这里江神药厂啊，在上班，也是有下面有好多人呐、啊。那个时候同样的，这就讲到说，我要做好我自己，我家同样是的，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去做呢？因为神告诉我们是一条蒙福的道路。奉献神，我是把金钱举例啊，不仅仅是奉献，不仅是金钱问题，你的时间精力，你的心思意念，让神占有多少，那个实际上是衡量奉献。那至于我和我家呢，我家也都是要这样的。所以从这来看的话呢，我们就是按举个例子，是说我们在这方面尽我们所能的发现到的，然后奉献给神。实际上呢，十一奉献不算是什么真正叫奉献。这个罗马书12章第一节就讲嘛，所以弟兄们，我劝你们什么，将自己献上当成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奉献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整个人都是属神的，我们东西都属神的，如果你没有这个奉献的心智的话呢， 不是说我们把我们家住的房子好好的，然后神叫我们家破人亡，误解，那是误解，不会的，就是我们心智上都是属神的，从你而来，我们让神而用，而且神是要透过我们这个对他的心思，他要祝福你，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概念要调整过来。属世有属世的思维，属世的方法，属灵上同样有属灵的方法，属灵的这个运作，所以我们不要用属世方法来思想属灵的事情，你会想不通的，你有很多难处会想得不明白的，所以多读圣经，多了解圣经，你会蒙福的，神会祝福你的。那我们这样做以后呢，神没有使我们缺乏，没有使我们缺乏。我们这七年来在开荒教会的时候，从一个人开始，现在人数并不多，我们七年来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生过大病，我们没有医疗保险，但是从这里看的话呢，我们觉得值得，神也没有让我们生病。如果假如说哦，我好像是为了人的一些意识去做有医疗保险的，结果呢 cover 50%或多少，结果你还要把很大部分钱，你的心脏做个搭桥，就30-40岁也有可能去脑淤血，也很多的压力太大，也可能中风的也有的，不是没有的。你摔在哪里去做？那你把这个钱你就送给医院了。神赐我们平安就是最大的福气了，使我夫妻之间婚姻家庭啊，在整个合宜的气氛，实际上这不是你金钱买到的。神的祝福是各方各面的，是非常细腻的。所以侍奉神，奉献你所有的给神是值得的。但是呢，提醒一点，不是跟神做生意啊。我十分之一，我过去就是这个心态。我认为我和我家，我今天奉献了十分之一，你说敞开群富给我们嘛，敞开天上窗户群富于我们，使我们无处可容。哎呀，太划算了，这个奉献100块一下可以得到900块，那这样就1000块一年呢，就算了多少，大家比我算得更快。那是错误的。神的祝福不仅是你的钱的问题，人生说实在话，能够用钱解决的问题是小问题啊，我就是为钱打架了，是为钱打架，但是真正的问题还不是钱的问题。所以真正来说，你想想看，人生好的问题，特别是很难处理问题，不是你用钱能够解决的，就是根本解决的。所以从这来看呢，按照神的话去做，是你蒙福。这条路你要不要去走呢？可以尝试走。马拉基书讲过吗？你可以试试我。试探神是不允许的，但是唯独在这一卷书里面就讲到这句话，你可以试试我，是不是我在保守你。那以后我有这个方面讲到奉献问题，这今天不是讲奉献，我是讲个举个例子，我会详细的讲讲我的经历是怎么样的啊，就大家所说的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我可以讲讲我的第一桶金应该是怎么来的。奉献给神以后怎么还有第一桶金呢？好像很俗，但是很客观很实际的。那这是我看到，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我所经历到的。那大家你和你家，你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反省呢？你是不是应该反省呢？你说哎呀，你是牧师，你是全职传道，那我们读书的时候你也在读书，但是你读了神学，那我们在努力的时候你也在努力，但是你在侍奉，我们再进一步加深的时候你又在读书啊，你也一直在这方面在侍奉啊，我们走的是两条路。我这个一直在工作，我学术有成，现在是 supervisor， 然后呢也是在这个 management 一些好多部门，那这个不错，你是 level， 神是祝福你。但你想想看，神在祝福你的同时，他并没有忽略或者没有说一定要你这个 calling 呢，一定是要做全职传道人。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你的职场就是禾场，你工作的地方就是你侍奉、你要收割撒种的地方。你不要到说我要到大陆才叫宣教，我走到哪里去？美国中部大学里面传福音就是宣教，那是宣教。但更重要的时间、更多的时间是在你的工作的岗位上，你要让你老板很好用你，你要有同事关系看到你是一个好的、像个基督徒。有两个弟兄，那么呢，生活了有同事有5-6年时间，那有一次呢是偶然机会呢，也看到有个弟兄好像什么时候好像一个人在吃饭的时候祷告，后来才发现，哎，你是弟兄啊，你去哪个教会啊？5年才发现他是个基督徒，很遗憾啊。职场就是和尚，这是神给你的使命，给你的 calling。 我的 calling 是不一样的，人都是不一样的，因为神是丰富的，是允许丰富，只是这个我们这个神的家更加丰富多彩。所以你要知道，你在工作地方就是你要传福音的地方，这是神给你的使命，给你的 calling。 所以呢，你要好好的去工作，让你老板很好使用你，认为你这个真是有信誉，工作能力强，然后进钱，然后各方面很出色，你可以在工作上荣耀你的神。我过去在工作 computer 公司里面做了2年时间，我老板叫我走的时候，他说：“张凯啊，你能不能找一个跟你类似这样的？我就喜欢基督徒。”我们那个是台湾的老板，那么他不信耶稣的。后来我就到教会里面就是推荐了一个弟兄去了，也干了5年时间，后来他离开了。所以要有好的做见证的时候，不要好高骛远，说非要到那个时候才叫侍奉。你在家里，你在单位都可以侍奉神、荣耀神的。所以职场就是合场，这是神对你的呼召，这是很值得去努力的。所以我们有在这个时候要有反省。所以侍奉神啊，奉献给神去传扬福音，你从你周围做起，就已经是在侍奉神了。所以约书亚在这里呢，就有一个信息说：至于我和我家呢，我们必定侍奉他，下了决心的。但是决心是归决心，那约书亚的儿子儿女会怎么样？我们在那是另外一个画面了，我们就在这里不说，我们继续往下再来看。这是第二方面，一定要自己家里和内心里面自己建造好了，然后家庭建造好了再去侍奉。圣经新约不讲吗？你自己家的管理不好，焉能管理神的家呢？是有次序的，是有规则的，这是讲得很清楚的。所以他在接着讲什么呢？言出必行，永远侍奉。好，麻烦你怎么样言出必行，永远侍奉呢？那百姓呢听说以后呢，哎呀，这个心涌澎湃呀，这个心直跳的，就说很激动，说回答说：我们断不离弃耶和华。几乎要吼叫说：我们断不敢。这里个字用得很好，你看，断不敢，这打死我也不干呢，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就是我们学乖了，我们不要去拜偶像了，好不好啊？太好了，言出必行，但是要永远的侍奉。为什么讲个永远侍奉呢？当时约书亚跟大家讲的时候，大家非常激动，大家也下了决心，再一次立定心志要这样去做。但是呢，人的肉体是软弱的，你我也是这样啊。你听到道也可能刚开始很激动，很有精致，但你能不能坚持下去呢？这就是需要操练我们属灵的生命。那怎么样看呢？当时这个时候啊，说断不敢离去耶和华，他们是保持了一定时间。但是透过神的话语去看的话，约书亚记完了以后是什么？四世纪有14、15、10几个士师兴起来，然后有350年时间。这350年时间有四世兴起来是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在这里觉知了没有好几天，后来又去拜偶像，又去回到当时的他们的生活中去了。所以他们就呼求神，因为他们离弃神以后，你看到四世纪它有7个大的循环。那约书亚记完以后就是四世纪了，有7个大的循环，都是人以色列人又背离了耶和华，那他们就受到外族的惊扰，外族的攻占，他们又在受苦，好像受奴隶一样。他们就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要悔改啊，我们不要再这样搞了，我们害怕了，求你帮助我们了。他们呼求以后呢，神就兴起了一个士师，然后呢就刷刷刷刷把周围的就打遍了。打遍以后呢，啊，我们得胜了，后来我们就享受平安了，啊，其他人都怕我们了。好，这个时候呢也过上平安的日子。平安日子时候呢就很容易堕落，没有警醒谨守。后来呢他们又开始去拜偶像了。在台湾社会也蛮明显的，现今社会大陆社会是比较缓慢一点的，社会比较大。美国的呢也有些它动荡，但是小的团体社会是很明显，往往是这样，一享受平安的时候开始就有另外的事情发生。那这个完了以后呢，他们外边的主意又来经传了，他们又打败了，又是去呼求神，就这样来回。这个讲的是谁啊？讲的你，讲的我，我们性都是这样，人性是这样。所以唯独圣经把人性剖析得非常非常清楚，世界上没有一本书和心理学能够剖析得 你我的里面内在的骨头和骨髓呀、啊，那么深刻，那种精辟。细读圣经，它确实刻画的非常非常的深刻，你读起来非常非常值得，就是看到自己的弱点啊、罪恶啊，你看得非常清楚的，是非常值得。所以你在苦难之中，你在这个无救之中，你才常常需要我们救主，常常说主耶稣来救我，救主就是这样来的。你不知道你的罪，你不知道你的需要，你就不需要救主嘛。所以为什么要认罪要悔改呢？就是要救主来帮我们，就是这个过程。所以从这里来看的话呢，四世纪完了以后呢，我们就知道就开始是撒母耳上下，以色列人在出了另外一个想的方法，就是要兴起他们的王。周围都有王了，我们没有王。撒母耳说神不要立王，你们要神治，不是人治。你们一定要人治的话呢，神不会勉强人的，神不会勉强，从来没有勉强你和我，是你的自愿。那好，撒母耳你就选一个吧。扫罗是以色列人呢，可以说第一个皇帝，第一任王，后来是大卫、所罗门，就是这样来的旧约历史。所以从这里看的话呢，言出必行呢，百姓当时有心智，但是人们继续的话呢，是要看到人的性呢是需要不断的来操练、要警醒、要谨守的。所以大家为什么要来教会呢？常常为什么要查经祷告呢？就是人性的本质就是堕落的，人性的本质就是 totally 没有办法自己来够自救的。神想祝福我们，但我们没办法接到神的祝福，这是很遗憾的，很遗憾的。你需要站立起来，经常跟神有建立美好的关系，不仅仅经常也侍奉神，去侍奉他，你会蒙福的，你家会蒙福的，你祖祖辈辈因着你这位先辈，后面的当然看你先辈呢，会蒙福的，真是这样。这个圣经应许就是这样的。所以看到这里呢，相信神很难，但是呢也不是那么说不难那么难的事情。关键是更难的就是永远的侍奉，永远的相信，永远的不止息的跟随耶稣基督，做了美好的见证。那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下面是有这样的人的，下面是有这样的人。谁呢？我们看看，有熟悉的，也是一个老爷爷。在看他们那个见证以前呢，在新约里面我们把这书读一下啊，读一下我们就更容易了解。我们来读这书，罗马书8:5-6，我们来读这书经文。来，那这里讲的呢，你看有两个随从，然后一个呢是圣灵，一个是肉体。你如果随从肉体呢，体贴人的肉体的事呢，随从肉体的，这是讲的，因为人呢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那你是这个本质上呢，你是体贴肉体的。那随从圣灵的人呢，他是一定会体贴圣灵的事，就是神家里的事、教会的事啊、神的意思、圣经上怎么带领我们的。那这里有什么两个结局是什么呢？体贴肉体呢，就是死。体贴肉体就是死，没有谁不体贴肉体的。那是怎么样去解呢？我们当然不是用这个经文来讲，但是从这一般理解的话呢，体贴肉体最后结果是死。如果你体贴神的意思呢，乃是生命和平安。你如果想要有丰盛的生命和平安喜乐的心的话呢，你一定要看到圣灵是怎么带领你的。那从这里来看的话呢，侍奉神呢，我们叫体贴神的心意，而且要永远的侍奉他。我们常常在这个一生的果效之中结出那丰满的果子来，就在这里。我们看下一个就讲的是立正。那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这个有，这个人，这个人可能大家也熟悉也不熟悉，他叫那个泰勒，那个戴德森。那戴德森呢，你看他想的是，他是1832-1905，21岁就开始，一个年轻小伙子就来到了中国，然后参加内地会啊。内地会呢，那就是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大家可能对他不太陌生的。他把自己一生呢都奉献给神了，他的妻子、他的小孩都死在中国。那他自己呢是死在荷兰，他的墓呢是在湖南，是他的墓后呢是在湖南去埋的。你要查中国教会历史和宣教史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位，可以讲的是牧师也好，还是这个宣教士也好，还是什么，他都会给我们有很多的 帮助，来往下都有很多帮助。然后他这年纪大了以后啊，就是这样的形象啊，他对中国内地会产生了很多影响。因为他那个时候清朝政府是不允许这个外族的西国人呢去进入内地，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是福音要本土化，像本土神学一样，他们留了长辫子，穿着马褂，然后戴着这个瓜皮帽，然后进入到内地，那是这样与这个老百姓在一起，是产生这个问题。那这个实际上也有其他的问题，关于政治啊和宗教这一方，我们今天不引申那个。然后我们再看下个，那这个呢是他一家人，那这是就是戴德生的儿子，这个呢是戴德生的孙子，这个人长相蛮像，就是戴绍珍，就前一阵子过世的那个戴绍珍，他是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也是创始人。那戴绍珍，我见过他，我看过听过他的讲道，讲得非常好的一个国语。那这是他的尊孙，这是戴德生的孙子，这是曾孙。那我们再往下看，那这是呢这个剑桥七杰之一啊，这三个三个人在那里，剑桥七杰有他们很好来中国的一些故事。那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有机会我们再讲到一些中国教会的历史，麻烦你往下。那这是他们一家人，那这是戴绍珍，这个是戴季宗，现在还在，他刚刚不久好像拿了第一名，这个在波士顿，他拿了没有，他那个时候跟我们讲说我正在他第一名，就是跟我一样的一个学位，他在一直在先拿那个 Doctor of Ministry， 就是他现在一直在带这个。那这个是他们家人，他刚刚去世不久，这个然后再往下，那这个他们全家的一共有九代同侍奉，戴绍珍就是讲的是尊孙，就是他。然后下面的就是不同的戴季宗，就是第五代，这个第五代呢就是那个讲的就是那个光头的，也是继续的。所以他们，我们继续往下面来，所以他们这一家呢祖祖辈辈都是在侍奉耶和华，把整个心血都放在中国的这个宣教上面，连一个西方人都这样做，你我都是中华的后裔，中华民族的后裔，你流的血都是那块土地开始滋润起来的，你我都有责任去回到那个国土上面去拯救帮助更多的人相信耶稣基督。你蒙福，你经历神非常好，更重要的是把这个东西分享出去，这是你的使命，这你去做也是会蒙福的。不要以为侍奉神是很苦涩的，是很苦涩，但是有一句话就是值得。这句话是怎么讲呢？我过去我碰到一个新运的一个总干事，他唱歌，他有四个小孩，生了一个，后来两个呢是双胞胎，后来又生一个，后来就是有四个小孩，很折腾，他很累。那我有一天我就很同情他，我说你这个情况值不值，有没有这个很麻烦呢？他讲是很麻烦，但是他说了一句值得，代价是要付，痛苦是要受，但是有句话值得，有这句话以后你心里就想平安了。我再怎么样，我认为我这个是有价值的，这就是人生观。你的人生观跟别人人生观不一样，所以我们恭喜教会有四个小孩的家庭，那这是很好的。那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这个实际上是值得，神就给我们很大安慰。就从这里看呢，他们世世代代有九代都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有责任。你我都是黄皮肤黑头发，可能以后我头发白那是正常的，那不是外种，然后黑眼睛，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传福音给我们周围的邻舍，传福音给我们的同胞，给我们大陆的弟兄姐妹们。那你们回国去以后，你看那个饥渴刻意，这个饥渴慕义的心啊，是非常饥渴的。我们在这里要怎么样出更多的人才，更多的钱财去帮助那个地方呢？你我都有责任的。过去的孤儿院，过去的医院或是大学，都是这里西方海外的那些教堂教会去帮助的。他们很感动，有个医院，那是这个是孤儿院，是这里去帮助的。后来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呢，一个偶然机会来美国来看看那个教会，非常感谢收集了这么孤儿院，也有个医院的帮助这个本地，他就看看。结果呢，那个教会呢人数并不多，他们就是省吃俭用的几个小铜板， 积攒起来，因为那个美国美元还值钱嘛，去帮助大陆那有需要的。所以这里是同样的，把你所能够有的去帮助那块土地值得去帮助的，你在天国是有奖赏的，有奖赏的。这个奖赏不是说你我都是一样的，如果彼得和保罗的冠冕和你我一样的话，你我是一样的话，那就神不公平了。那神不公平呢，他为你铺上导火，那我为你铺上导火，那我做的还很有限。所以每个人冠冕不一样的，你自己要为你自己的属灵生命要负责任。我在这里再多讲一点，我很奇怪，为什么你对你身体的健康看得很好，而且呢对你的工作也投资很多，为什么不想想你属灵的生命？你看你的小孩，我们大概都有小孩的，你小孩从还没生的时候你开始预备了啊，预备奶瓶啊，预备这个床啊，预备这个还要看到医生联系啊，然后长大时候去哪个幼儿园，小学时候去哪个学区，再大时候中学，然后是再到哪个学校，都有很好很好的计划。奇怪的是，你对你属灵内在的生命你怎么没有计划呢？你重生得救以后，你一直说我相信主20年30年，你生命就成长了吗？未必，生命是要操练的，是要有计划的。你为什么不对你属灵的生命有个计划呢？你因为是你是老基督徒，还是老基督徒很好，没有失去，但是你长了多大呢？所以我们要成长，我们要对自己的属灵的生命要负责任，自己有意识的来装备自己，操练自己，不辜负神重生得救使我们付出那么大代价，不辜负他的希望，那神是喜悦的。所以精神文明也好，物质文明也好，内心世界怎么一个词来代替也好，你这部分应该负责任的。你医生你病呢、会找医生去找一些方面来治疗，你心理的问题，你心理的健康，你家庭的关系，你就是无形的那个软件东西，你应该在属灵里面，在教会里面，在神的话语中得到很好的一个 balance， 物质和精神或者物质和你的灵魂这个方面是要取得平衡，那你会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人生，喜乐的人生，享受我们人在地上神叫我们享受的。所以这个是很美好的，这个是非常值得去尝试的。你如果这么长时间都没尝试，你现在开始还来得及，因为你还活着，一旦你死了你就可能没有了。所以无论多长时间神留我们在地上，这个你是值得投资去思想的。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的家，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就把教会设立在这里，就是要安慰你安慰我，使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家，在这里一个属灵的归宿，一同得造就，一同得帮助，一同领受神的祝福和恩典，一同通过那人生的低谷，那黑暗，神就把很多祝福就透过教会彰显出来。你来的教会神会祝福你的，一定会的，一定会的。所以不要放弃，要积极的努力的去侍奉我们这位创造天地耶和华，是非常值得的。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大致的就把那个三节呢就是思想完了。我们回忆一下呢，就是我和我一家必定要侍奉他。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哦，第一步要怎么做呢？所以定要除去偶像，单一侍奉。第二步呢？必须的，你要侍奉神的话必须要这样做的。第三步，所以这讲要持守呢，侍奉神是一辈子的事情，一定要对你的属灵生命要有一个很好的计划，好好的反省，好好的这个安排，你一定会蒙神喜悦，你的家庭，你自己的婚姻，你自己的工作都会因着你这样去重整，你一定会得到神的祝福的。我们祷告。亲爱的父，我满心欢喜再次看到你话语何等的真实，虽然是距现在有3000多年3500年的历史，但你的话真是安定在天。我们再次因着你的启示，因着你帮助我们一切有属于你的生命的人来感谢你，求你继续将你的话印在我们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你，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继续帮助我们对你更多的渴慕，对你的话语更多的亲近，使我们能行在光中，成为光明之子，能够荣耀你。求你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教会，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